旷世绝响，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波及新媒出品。
水位在不断下降，淤泥的清理紧张有序地进行。考古人员在距离盖板 2.7 米深处的泥水中发现了盗墓贼凿断的墓锹，墓锹长约10厘米，宽约7厘米，厚约3厘米。清理至3米深处时，又发现了盗墓贼凿下之碎木屑，比上次稍小，长宽在3到4厘米之间，总量一铁锨左右。伴随木锹出土的还有一块被凿下的长约80厘米的椁盖板一段，盖板斜插于泥中有明显的凿痕，凿痕约5厘米，与稍微在盗洞东南角发现的一件木柄铁刃工具宽度一致。经前来参加发掘的武汉大学教授方有生测量并记录，这件铁刃物长50厘米，刃宽5厘米，厚 3.5 厘米，与现代木工使用的铁凿相似，圆柄长30厘米，柄端经使用已被敲成了圆八状。淤泥清理完毕，坑内积水也基本抽干，整个木坑内的情况得以暴露。大家发现中室的东北角为盗洞所扰乱，范围在 0.7 米乘以 1.38 米左右。扰乱的范围内，出土器物与墓室中的随葬器物迥然有别，显然属于盗墓贼调入椁室的。此类器物为铁叉两件，均为双面刃，上面有方穹，可以装柄。出土时一件木柄尚存，连柄长 89.6 厘米，上部为圆木柄，靠近铁叉处做铲状，铲的上方有尖，可脚踩。铁锄一件，刃部做圆弧状，宽 8.8 厘米，残高 8.4 厘米，麻绳一节，为双股扭成，呈黑褐色，径 1.1 厘米，残长 6.2 厘米。另外还有双耳冠一件和蚕豆盘数件，双耳冠下部施绳纹，环底内凹，黑色竹竿一根，长 1.7 米，直径2厘米，出土时已断成10节，稍加修整的树枝或树干5根，树皮尚存，均残断，其中一根略加修整断成8节，局部留有树皮，一端较粗，并凿成凹字形的插口，另一端较细，残长142厘米，中部径 4.5-6 厘米。这些制作粗陋的木杆与陶器之类，不论从出土位置还是从制作风格来看，无疑应属盗墓者的遗物。从这些盗墓工具与遗物分析，盗墓时间可能为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间。在湖北襄阳等地秦汉墓中曾出土类似陶罐，也就是说盗墓贼下手的时间就在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间的300年之内。从盗洞中出土的遗物推断，显然并非官盗，而是民盗。官盗等同于公开劫掠，靠的是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支撑，其特点是声势浩大，除了墓内宝物被洗劫，陵墓地下地上建筑物也往往火焰昆冈，玉石俱焚，遭到灭顶之灾。民盗则不同，其特点是缄默无声，如同老鼠打洞，借月黑风高之夜，神不知鬼不觉地悄然钻入墓穴劫取宝物，只要地下珍宝取出，掩埋行迹一走了之。盗墓者绝不会无事找事地提着宝物再扬起锤子朝陵园建筑物抡上几家伙，或踢上几脚，甚至放一把大火将陵园烧个精光，除非盗墓的贼娃子患有神经病。凡民间盗墓，其人员构成有行内的规矩，一般是两人合伙，超过5人结成团伙者相对较少，一个人单独行动者则更少。究其原因，若一人行动有诸多不便，一旦打开墓穴首尾难顾，除非是小型墓穴，或事先做过勘察并做过手脚，对如何进出心中有数，否则非两人以上不可。两个人行动可以分工合作，大中型墓葬皆可适用。动手时，一人专管挖洞，另一人负责向外清土，同时望风。当洞挖至墓室后，一人进入室内或取土或摸取宝物，另一个人则在上面 接取坑土和随葬品。按照不成文的行规，合伙者多有血缘亲戚关系，或者是要好的铁哥们，但父子关系者较少。这是因为盗墓毕竟是真正的地下工作者所干的事，不能轻易示人，除了官府明令禁止，也是一件不道德的恶行。中国人历来对德行看得很重，古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事业，而立德放在第一位，如果德行不好，其他的也很难建立起来。此点无论是对士大夫还是普通百姓都有很强的约束力。如果老子干上盗墓这个不光彩的职业，为在儿子面前维持做父亲一点形象和尊严，自是不好意思再拉上儿子一块搭帮合伙。做儿子的从父亲平日的言谈与行为等方面会慢慢知道其中奥秘，心知肚明，但也只好充聋作哑，装作糊涂。因而有两人合伙者，若有血缘关系者，一般为舅生，即由舅舅与外甥合作，这是为了防止在洞口接保人图财害命。也就是说，洞下的人把活干完，将财物全部传递上去之后，按照事先约定的信号，他会拍拍巴掌或拉拉绳子，示意洞口的人把他拉上去。如果洞口的人见财起意，当洞下之人快上来时，猛一松绳子，洞下人冷不防从四五米或十几米以上的距离跌下去，骨折受伤，动弹不得，便成为必然。在这关键时刻，洞口蹲守之人立即把提上来的坑土向洞下灌埋，或找一块大石头来封住洞口，洞下之人就凶多吉少了。此等情形仅是指两人以上五人以下的小范围，倘若人数过多，如果达到五人以上，除容易暴露目标，更重要的是人多嘴杂，各有见解和私心杂念，掘墓打洞时的分工极其困难。就一般人的心理，谁都想让别人进洞中挖土，自己做个传递者。若洞中深入墓穴，谁都想自己蹲在外面做指挥官，别人进入漆黑的墓穴内做摸金校尉。一旦事发，蹲守者拔腿而逃，溜之乎也。而墓中的摸金校尉是死是活，是被官家捉去蹲老虎凳，还是灌辣椒汤，是抽筋还是剥皮，就只好听天由命了。假如官府没有发现盗掘顺利，摸金校尉把墓坑内的奇珍异宝递上来之后，很可能如前所说，人尚在墓中正做着发财大梦，而一块大石板已封住洞口。墓穴内的摸金者一看这种情形，自是心知肚明，于惊恐绝望中来一番呼天抢地，以头撞壁，以致伏地泣血，痛悔人心不测等等，最后只能与墓主人的鬼魂相依相伴，等待来生再做盗墓贼时加以小心防范了。若墓坑的摸金者学得了钻地鼠的高超本领，侥幸活着出来，则又往往因分赃不均而引起相互之间的仇恨，从而引发向官家告发或内部火并的恶果。据长期盗墓的长沙土夫子们说，盗墓这个行当合伙人最为紧要，也是最让人放心不下的头等大事。合伙做这种生意主要靠的是一个义字，一旦合伙人见利忘义，起了邪念，进入墓室中的人就很难活着出来。财宝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不但所谓的铁哥们靠不住，就是舅舅外甥也不见得可靠，有时父子也为征战财宝而发生自相残杀的悲剧。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谏言，在盗墓行业中尤见分明。著名的天心观一号楚墓中，考古人员在盗洞深约14米处发现人头骨和一个零散肢骨，据推断这个人骨架当为盗墓者所留。若真如此，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此人在取出宝物后被同行所害。至于是未出地宫就封锁了洞口，还是将要爬出洞口被上面的同伙一脚踹回洞内，或者被一棒子敲昏于地下，则不得而知了。20世纪60年代发掘的陕西乾陵陪葬墓之一 永泰公主墓，武则天孙女、唐中宗李显亲女儿李仙惠。考古人员在墓道第七天井，也是墓室最后一个天井，接近墓室头道门的东边，发现有一个盗洞。盗洞下靠墙立着一个死人骨架，周围地面散落着零星的金银和玉石、玛瑙等饰品，此人便是盗墓贼。因为考古人员发现有打破石门，从右上角钻进石墓室，移动棺椁入墓室行窃的现场痕迹。后部墓室的白墙上还留下了一只很明显的黑手印，据推断盗墓者至少在两人以上，很可能是一同进入墓室盗取财物后，先出墓盗者产生了独吞之念，对未出者下了毒手，后者一命呜呼。千余年来立于阴暗的地宫与那位美丽的公主之魂相伴了。雷古敦墓葬盗洞淤泥的清理仍在继续，底部不时出现一些小型的器物。5月25日，考古人员在盗洞处清理中突然发现一个破碎的人头骨，但周围尚未见到其他骨架和人骨。据负责记录的考古人员刘炳留下的发掘记录发现，这个头骨属于盗墓者所有，有可能盗墓人已死于洞中，何原因死还不清楚。此前刘炳在襄阳县山湾工地一座墓葬发掘时，曾发现一个盗洞，深度约3米，洞底有一人头和一堆人骨，据推测这是盗墓贼留下的骨骸。这个盗贼是由于同伙暗杀而遇难，还是由于其他不可抗拒的原因而命丧墓穴，则不得而知了。那么此次在雷古敦古墓盗洞发现的人头骨，难道又是山湾墓葬的再现吗？
旷世绝响，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